齐英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，两广主要的官员全参加了。齐英传令，大门上栓，二门落锁，严格保密。这个会就开了多半夜。他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怎么样对付升平社学？齐英啊，脑筋蹦起来有多高，聪明星的乱飞。众位，把大家请来，就是如何对付这些刁民。兄弟的意思，不毒不狠不是丈夫，对于这些刁民绝不能心慈手软呐、啊！再要犹豫下去，咱们就没用了。一旦皇上跪下来，谁担得了呢？哎，你们说。回大人，我们同意，乐意，乐意。当官的异口同音，都想对升平社学开刀。广州知府刘询一听，把脑袋一晃，不是，哎呀，众位众位，总督大人，卑职有下文。
怎么？
前者我说对升平社学开刀，你就反对。今天你要袒护他们？
不，
大人，吓死卑职也不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要稳重啊。如果捅了马蜂窝，外边有英国人，内里有暴民，前后夹击，后果实难收拾啊。卑职的意思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把几个当头的给收拾了，其他的碌碌之辈也就没什么了不得的了。总督大人，您说呢？
对。我问你，升平社学一共有几个头领？
两个。
都是谁？
一个是何玉成，一个叫钱江。钱东平。
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
回总督大人，那个何玉成，据卑职所知，是三元里的人，想当初是平英团的骨干，他师父是个老头子叫邝东山，这邝东山听说英病已经死了，他死了之后，这些人都听何玉成的指挥，这个姓何的还中过武举人，在三元里一带威信极高啊。大概是练武术的关系，很多人都是他的师兄弟，都听他的指挥，这人很了不得，要不怎么他当了升平社学的首领呢？
那姓钱的呢？
姓钱的是浙江人，干什么的卑职不清楚，这个人已经来了好几年了，以卑职所见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。名义上何玉成是头一把的头领，但是事事都得听姓钱的指挥，这小白脸胸怀锦绣，福有良谋，能掐会算，整个升平社学都服从他的指挥。如果把这两个人脑袋给拨了下来，我看也就能烟消雾散了。
哦，好吧，咱们就这么决定。你们在座的听着，会散了之后马上回去，把军队都准备好了，哪里出现暴民就狠狠给我镇压，出了事情由本总督负责。
遵命。
贵府。
刘询赶紧行礼。总督大人，
现在我就宅城你回去办这件事儿，把何玉成、钱江就交给你喽。这事儿要办到了， 干净利索，切记迟则生电，不能走漏消息，明白吗？
刘询吓得脑子嗡一声，齐中华这个总督真会拖干净，杀这俩头交给我了，喂喂，心说这齐英可真不中西啊，但是上命不敢违呀，卑职遵命。
刘询转身往外走，回到自己的知府衙门。这知府衙门呢，就在越秀山下，地势宽阔，修得挺宏伟。刘询回到府里面坐下，是长吁短叹，怎么呢？暗自埋怨两广总督齐英不是东西，怎么把杀升平社学首领的事儿叫自己办呢？哎呀，一旦走漏了消息，我活得了吗？再说杀的对杀的不对呢，将来有一天朝廷要怪罪下来，我吃罪得起吗？就是被那些群众知道，也得一口一口把我吃了。不这么干吧，上命不敢违呀。哎，他坐在书房里左想右想，想了个办法，心说干脆一会儿把钱江何玉成请来，以商量事情为名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其就咔嚓脑袋就给嘟了下来，然后把人头送到两广总督衙门，你七英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呀我也辞官不做了，哪儿远我上哪儿溜达溜达，这烂摊子你们去收拾去。等刘询主意已定，把衣服换了换，来人把萧朝贵给我叫来。手下人出去时间不大，就听脚步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门一开，在外边进来个彪形大汉，借着灯光一照，我这人长得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身高足有二米左右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，一看就是个练武的，生就一张四方大脸，紫微微的脸膛，两道浓眉，一对阔目，宽鼻子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大耳垂肩，在鼻子下边微微有点黑胡子茬，他的年纪也就在二十七八岁吧，穿着一身官衣从外边进来，来到刘询面前，单腿打尖儿，参见大老爷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萧朝贵呀、啊，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有件事情跟你说。
是，您说吧。
我听说你跟升平社学的两个头领何玉成、钱江，你们关系都不错啊。回大老爷的话，我当初到广州的时候受过这两个人的周济，所以我们往来比较密切。啊哈、啊、那就好。现在啊，你敢奔升平社学去一趟，找着这个何玉成和钱江，就说本府有请，让他们赶紧到知府衙门来一趟，哎，我设便宴款待二位。你是知道喽，最近升平社学立了不少功劳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他们不让杨国鬼子进城，
这就算立了功了吧。现在总督大人传令嘉奖，另外呢，我对这两个人也很钦佩，也想交个朋友。到时候嘛，你要多替我美言几句。
是，小人遵命。
时间不早了，你马上就去。无论如何，把两个人给我请来，就说我在花厅等候。
遵命。
萧朝贵转身走了。刘询又把手下的总管给找来，你出去一趟，告诉快班所有的人前来见我。这快班是干什么？就是知府衙门专门管抓差办案的，一共五十几个人奉命全都来到了。刘询看了看，你们都到齐了吗？
回大老爷，我们都到齐了。
今天晚上有件特殊的事，一会儿钱江何玉成到这府宴，实话跟你们说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我是以请客为名在席前杀之，把这活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各拿刀枪棍棒埋伏到花厅左右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如果我传些话叫你们杀，你们要毫不犹豫把这两个人落刃分尸，不能手软，懂了吧？当差的面面相觑，脸都变色了。因为这个生平涉学名声太大了，何玉成前江名震两广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你别看这个群众组织最富有号召力，尤其那平营团那更出名了，怎么知府大人要把他们给杀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刚一露出为难的，刘询看出来了。
你们怎么了？不要顾虑，这也不是本府我独出心裁，这是两广总督大人的指示，大概也是朝廷的意思。何玉成、钱江都是不法的刁民，他们想造反呢，对这种人我们能手软吗？你们不要犹豫，赶紧下去准备，出了事情由本府承担。
遵命。
这当差的那就是上知下派，当官的说什么就得听呗。这五十几个人各拿刀枪绳索到花厅埋伏不提，刘询又让总管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酒宴，为了防备万一，他暗藏了一把短刀在花厅的台阶上等着，心说能不能落空啊？如果找不着何玉成怎么办呢？钱江不在又怎么办呢？最好两个人是一块儿来呀，就等着萧朝贵的消息吧。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没到，刘询这心呢就凉了有一半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脚步声音，萧朝贵回来了。
回大老爷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
找着没找着？哎呀，一去没找着，我到了生平社学等了半天，这二位才回来。我把大老爷意思一说，这两个人非常高兴，跟着我全来了。刘询心里说话，谢天谢地，哎，这回可成功了。
请。
说了个请字，再看何玉成在前，钱江在后，两个人衣帽整齐，满面陪笑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些阴谋这两个人根本就不知道，没想到官府突然要对他们下毒手。如果别人要找他们俩去，
他们还有点怀疑，偏偏找他们的是好朋友萧朝贵，他们仨经常见面，是莫逆之交啊。但是他们也做了点准备，问过萧朝贵，说怎么半夜请客，有没有别的事儿？萧朝贵是个老实人，把胸脯一挺，二位哥哥，这什么话，要有别的风吹草动，我能不事先告诉你们？看意思没有，他就是羡慕二位，打算摆一桌酒席酬谢酬谢，大概还有些事情跟二位商量。哦哦，所以这两个人一点都没怀疑，换了身新衣服，跟萧朝贵来到知府衙门。萧朝贵在头前领着，拐弯抹角到了花厅。可正这时候，知府刘询满面堆笑，紧走两步过来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，二位义士，请请请请请。这两个人抢步齐声过来，一躬到底，给府台大人问安。哎呦，免了免了，自己人这又何必呢？请请请。说着话，携手揽案，三个人上了花厅。萧朝贵也跟进来了。再看这准备了三把椅子，三双筷子，吃碟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，全是美餐和好酒。谦让了一阵，当然了，知府刘询坐的正位，前将军上手，何玉成在下手，萧朝贵呢跟满酒布菜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钱江先站起来了。府台大人，今夜贺夜之间，把小人唤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？啊啊啊！钱先生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呀，跟朝贵说了，最近你们升平社学干得好。好啊，把洋鬼子都下马爪了。哎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正义凛然，连总督大人、巡抚大人都十分的赞佩，本府就更不用说喽。哈哈哈哈，今天把二位请来，一则我表示酬谢，再则有关升平社学和官府的关系，咱们好好商讨商讨，看看今后咱们应该怎么办。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闲话，这个时间就过去有半小时了。刘询一转身，把子儿表掏出来，就是那怀表，他一看已经到了深夜11:20左右，到了下手的时候了。他把表带起来，哎，二位啊，少坐片刻，我拿件东西让你们看啊，等一等，朝贵啊，你跟我来一趟。一转身带着萧朝贵离开了花厅。萧朝贵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点了盏灯在头前引路，刘询在后边跟着。等到了月亮门这儿，刘询不走了。老爷，咱上哪儿去？
哪儿也不去。
您不说取东西吗？哼，你真是个老实人呐。
我取什么东西？我叫别人取他俩的脑袋。
这一句话吓得萧朝贵一哆嗦，把灯掉地下了。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
话音刚落，就听见花厅了，杀呀，哗，乒啪通啪，打起来了。原来刘询是这么安排的，只要他一退出花厅，让快班就下手。外边埋伏着50多人呢，那两个当头的看大人果然走了，萧朝贵也退出去了，这就是机会来了。
不容分说，可拿刀枪棍棒无路就闯进花厅。何玉成和钱江根本就没有准备，发现这个事情就知道坏。
哦，
刘雄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对我们哥俩要下死手。那何玉成是武举人出身，两倍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，手里头没有家伙，他双手一端这桌子面，碎他妈哗下，把桌子揍了，好悬没砸在那当头的身上。紧跟着他一挥手，把椅子举起来，拿椅子奔官差就打。钱江呢，虽然不是什么武举人，平日也练过几趟，真要是有3个5个，也到不了他的眼前。因为事先没准备，没带着宝剑来，这钱江一挥手，也抄起把椅子来，在里边跟官人就打在一处，碟子也飞了，碗也黑了，打得鼻青脸肿，鲜血直流，双方都受了伤。咱们单说萧朝贵，本来跟钱江和何玉成交情莫逆，今儿请这俩人还自己请的，他哪知道有这种变化，这简直是对不起朋友啊。他又想起来，想当初自己不得地，要没有何玉成和钱江帮忙，能活到今天吗？刘询啊，你可损套了你！好朋友受难，我焉有不管之理？再看这萧朝贵一转身，迈大步赶奔花厅。刘询一看，萧朝贵，你要干什么？萧朝贵。可是萧朝贵假装没听见，迈个大步到了花厅，有个当兵就在外头站岗呢。萧朝贵把大手伸起来，沉闷一声，把当兵的腰刀拽下来，迈步就窜进花厅。他进花厅的时候，就发现何玉成和钱江仍然正在这抵抗，究竟是孤掌难鸣，两个人身上都受了伤了，满身都是血。有几个当差的也受了伤了，爹妈之叫躺在地上。那快班的两个头，一个张头，一个李头，两个人跟饿狼一样正往前进攻。萧朝贵大喊了一声：“来，二位弟兄不要担惊害怕，尔等们休要猖狂，我萧朝贵在此。”